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到十七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部分。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在保罗所建立的众多教会当中，哥林多教会啊是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而且哥林多教会发生的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所经常发生的。所以当我们每次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像是神向我们自己说话。那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一封信，从这个整封信来看，哥林多教会除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提到的结党纷争以外，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比如说淫乱、彼此的欺压、混乱圣餐，他们那个圣餐是特别混乱的，以及包容那些信徒的败坏行为，他不认为那些行为是有多大的问题，他们也提倡个人自由主义，信徒的离婚现象是极为普遍，还有一个是盲目的追求这个灵恩呀、说方言呀，这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整封信里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非常可怕的，就是否认或是委屈圣经真理，这一点在今天的教会尤其突出。我们上星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多伦多有不少的国有的牧师正在往这个方面来撇灵恩，委屈圣经真理，否认圣经真理。有的牧师二三十年、三十年以上的牧师，他说：“我那一章从来没有查过，那卷书从来没有查过。”可见我们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提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如果在教会时间长或者了解教会，我们就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几乎是今天的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神借着保罗也给了非常属灵的一些教导，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是众教会众弟兄姊妹应该去仔细的去读去思想的一卷书。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分享，题目是教会不可有纷争。那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归正我们，来复兴我们，来建造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保守你，带领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求主来亲自来引导以下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感谢主，荣耀颂赞的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那教会为什么会有纷争？为何会有纷争？首先保罗在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指出了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说明他们自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说不可分党。那么十一节他就说，他从一些弟兄姊妹的口里面得到这样一个信息，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这封信里面首先指出了教会的问题是结党纷争，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教会不可结党纷争。那么放到第一个问题去谈，说明结党纷争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结党纷争其实也是今天众教会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好多弟兄姊妹是知道这个奸淫是罪，拜偶像是罪，仇恨是罪，凶杀是罪，但是不认为结党纷争是罪，以为结党纷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教会来说，结党纷争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它就像是一个毒瘤一样，如果这个毒瘤不根治不拿掉，教会绝对不可能合一。有结党纷争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教会，是百分之百混乱的教会。那为什么说这么严重呢？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的5:19-21，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看，我这画两框，情欲的事，情欲的事不光是奸淫、污秽、邪荡这些，其中也包括结党纷争。也就是说，结党纷争是肉体情欲的行为。纷争、混乱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纷争、混乱的一个世界。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也参与，我们也喜欢抱团，喜欢结党，也动不动再挑一些事端出来。但是信主以后，我们也会常常的把这种风气、把这种习惯带到教会当中，总喜欢在张三面前说李四，在李四面前说张三。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立场，然后搞串联、喇叭结派，这是我们常常去做的。那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承受是什么意思呢？承受原文的意思就是得到、拥有。也就是说，你搞结党、搞纷争，你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不可能得到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党纷争是多么的严重。如果不悔改，不可能得到神的国。就无论在人看来他外表上如何的大发热心，服侍有多火热，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根本到不了神那里去。啊，前面我们讲过不少关于这个心和行为，我们好多时候是用行为称义，知道隐性诚意，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服侍神，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是隐行为诚意，想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来好好表现，来得到这样一份恩典。神说这不可能，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不管外面表现的多火热，服侍多热心，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罪而不悔改，结党纷争，根本不可能到神那里去，就是不可能得救，是非常清楚。所以结党纷争绝对不是小事，它会给教会带来混乱，让教会变成这个混乱的世界，同时也会影响他自己与神的关系。结党纷争是属于肉体情欲的事，体贴的是人的肉体，以人为中心，是自义，是高举的人，他无视神在教会的权柄和旨意。我们再看第12节，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形，就是开始划分，各报各的团，有的说我是保罗这一伙的，有的说我是亚波罗这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基法这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基督的。那这基法呢，就是彼得，就使徒彼得。那保罗和使徒彼得我们非常熟悉，这个亚波罗是谁呢？亚波罗在使徒行传的18章24到28节提到过，我这儿不读这段经文，就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28节提到过亚波罗。亚波罗呢是原来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他非常熟悉圣经，也有口才。那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离开以后，亚波罗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6节，保罗就说过一句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那栽种什么意思呢？栽种就是撒下了种子。那么保罗把这个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可能在哥林多教会待了1年零6个月。那么后来亚波罗过去浇灌，浇灌就是牧养。所以亚波罗最后成了哥林多教会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当时这个教会就开始这样各报各的团。那其实呢，无论是保罗、彼得还是亚波罗，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教导的是没什么不同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去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高举彼得？为什么会激荡纷争呢？所以他们激荡纷争不是为了真理，而是出于肉体的私欲，个人的喜好，有的喜欢听保罗的道，有的喜欢听亚波罗的道。彼得当时没有去过哥林多教会，但是他们也听到过彼得的威望，所以不是因为真理，而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喜好而这样分门别类。那今天实际上这种现象也非常的普遍，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听到的时候根本不在乎这个道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真理，而看一下这个人讲的是不是合我的口味，我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讲了我自己想听的，这个传道人是不是很有名气。选择教会也一样，我们说要选择教会，因为今天在这个幕后悖谬的时代，教会非常荒凉的这个时代，我们要选择教会。我们选择什么？要选择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持守神的道？是不是讲神的道？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的有的弟兄姊妹选来选去是选什么呢？这个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只要这个教会讲的不合我的心意，就拜拜。不管你这个教会讲的是不是真理，即使白纸还是放在那儿，更是犟嘴不承认。说这儿的姊妹一定是晃来晃去，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因为他替天使是肉体的心意，肉体的心意。我们说神的真理讲出来那是非常刺耳的，就像 一把刀一样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下面会提到耶稣基督甚至说你们是 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愿意听不愿意听，但是这是神讲的话。那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不愿意听这些从政的道理，愿意满足自己的私欲去找这样教会，那找来找最后一定会找一些俱乐部，找不是教会的教会，挂羊头卖狗肉的教会。那么在这里面12节当中，保罗还提出我是有的，有的时候我是属基督的，那好像是对的，我是属基督的。但是实际上保罗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指出来就是当时有一些信徒说自称是我是属基督的，其实实际上他们也是以自己为中心，把属基督作为一个骄傲的本钱来排斥其他弟兄姊妹，不接纳其他弟兄姊妹。在人看来，我喜欢这一个，我喜欢他喜欢那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小事，但 在教会这是皆大奉承，是罪，罪就会在教会发酵，会把一些生命稚嫩的弟兄姊妹绊倒，也会给教会造成混乱，是神的教会受亏损。纷争是肉体情欲的产物，不是出于圣灵，是人的私欲。有纷争一定会有结党，为什么呢？喜欢搞纷争的这些信徒，他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立场，所以他在争论纷争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留意哪些弟兄姊妹和他的观点和他立场相近，如果相近，他就会在私底下联系你，想跟你一块儿，让他跟你一块儿抱团，然后鼓励对方。弟兄姊妹，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你也该格外的小心，应当远离，免得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非常清楚教导。我们刚才弟兄读那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的那些物品都不能摸，摸了以后就沾染了他的污秽。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我们如果是也体贴这个肉体啊，他说了以后我们就同意，结果是我们沾染他的污秽，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因为立场不同，往往会发生争论甚至争吵，许多时候我们仔细想一想，争到最后其实早就离开了问题的本身，已经不在乎对与错，在乎的是自己的那个面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争吵争论，有可能最后争吵到一定程度就是恼羞成怒，彼此的诋毁攻击。所以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要谦卑，而有的人总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或者为了自己那个不可告人的那个私欲，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接受。但真理就是真理，白纸黑字写在那儿，就摆在那儿。真理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而改变，真理永远不会迎合人。所以要想找到迎合自己的教会其实也容易，这儿教会你去了以后就会感受到他一定会迎合你，但是真正属神的教会他不会迎合我们，我们有问题一定会指出来。第十三节保罗继续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这个基督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常常说是我们是肢体。那头和身体只有一个，肢体很多。那么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类，追随那些不同的属灵的领袖高举人，那结党纷争就是把基督分开，结党纷争就是要把基督分开，就是要撕裂教会，撕裂基督的身体，那这个罪是非常重的，怪不得神说像这样人就不可能承受神的国。有的弟兄姊妹做工很火热，但一有了果效呢，就开始居功自傲，想得人的称赞。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是查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就谈到，得人的称赞就不可能得到神的称赞。那这样的服侍动机不从，这样的服侍是想凸显自己，抬高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牢牢记住，我们是神手里面的器皿。器皿，那就是别人把你放在哪你就在哪，你不能自己乱跑，不让你开口你不要开口。我们为主做工，与主同工，这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和他一起来同工，来做成主的工，是要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并不是说神离开我们他就不能做，他的计划就不能成就。我们不做神的工，神会兴起石头来，我们不去赞美神，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当我们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把自己老老实实的摆上，真正做工的是神自己。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侍奉的果效都是主自己做的，所以应该归入主的名下，不归给主就是在窃取神的荣耀。居功自傲的服侍必然会引来皆大纷争，这是肯定的，出现问题是早晚的事。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常常会遇到挑战，我们只要参与服侍，我们一定会遇到挑战，我们这条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属于血气，我们常常被魔鬼撒旦试探，所以有不同的想法很正常。神不是说不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但是绝不可以皆大纷争。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怎么办呢？谦卑下来，跪在神的面前，承认基督是我们的头，同心合一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绝不可以无休止的争吵，更不能私底下搞串联喇叭节派，以人数取胜。所以我这再次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不要被这样的人把我们拉到水里面，不要被拉下水。我们刚才读的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么就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刚才弟兄读的民数记16:1-35，这是一个纷争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那么当时提到有一个可拉的人，那可拉呢，为了自己的私欲，他想取代摩西，所以他在私底下篡立了250个人。这250人是什么呢？是会中的首领，当时都是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在领导层里面，把这250人是私下串联起来，然后到摩西面前来开始攻击摩西，说你摩西没有资格，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呢？他说那些话，我想当时的大部分以色列人是同意的，因为他不愿意吃苦。在出埃及接近3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抱怨神，这是当时的众多百姓的情况。所以可拉他是有当时在里面是有名望的，他说话是有鼓动性的，好多的信徒是支持的，因为可拉的话说到他们心里面去。但是在神那里这一关过不了，所以最后神把这些人一个一个裁掉。一开始地裂开了口子，后来用火把那250人烧掉。我们看到神对这些人的惩罚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从这里看到神对这个教会的极大纷争是何等的痛恶恨恶，因为就是一个毒瘤。所以无论一个弟兄姊妹服侍多火热，如果挑起了事端极大纷争，就是在拆毁神的教会，就是在否定基督的合一，就是向神发起挑战，对抗神。 对待接待纷争，教会的态度是零容忍。我们不管别的教会，我们教会对待这个态度，我们是零容忍，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我们发现这样的信徒，我们要劝诫，如果劝诫无效，那就会使用神给教会的权柄，请他离开。我们不允许这个罪在教会里面发酵。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教会里面人越多啊，这个接待纷争事越严重越普遍，就是小的教会也偶然会出现会发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高举自己，这是作为主的忠实的门徒，特别是教会领袖，必须应当有的品质。所以使徒保罗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身份，清楚自己的地位。当保罗听到有的信徒说啊，他是属于保罗的，他没有不是沾沾自喜。我们好多情况下，哎呀，他同意我的观点，看我们心里面就那个一种喜乐的东西都会出来，会窃喜。但是保罗没有，他是听到这儿的话，他心里面非常难过，所以他就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那么受洗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受洗的属灵意义是归入主，所以我们听到啊，归入主的名下，与主联合，这是受洗的意义。那高举十字架并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是基督徒合二为一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我们是归入主名下，与主联合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身上的使命，我们身上责任更多了，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确保教会的合一。那保罗没有因为自己为神做工而高举自己，他是谦卑虚己，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越服侍越火热，越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可能我们心里面就产生骄傲，特别是其他弟兄姊妹夸两句的时候，这种骄傲的心就容易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警醒，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效法保罗，千万不要红着头沾沾自喜啊。这是第一方面，说教会为什么会有纷争，是因为人的肉体的私欲，为了自己，要么高举自己，要么高举他人。高举他人的目的其实还是高举自己。我们分享第二方面，那么我们如何避免纷争呢？如何避免纷争？人们常常说一句话，就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意思就是说，既然是一家人，就要说一样的话。如果说两家话，那么其实已经不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更应当说一样的话。那么在刚才我们分享的第十节当中，我们再次拿出来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教会发生纷争，那么谁最高兴呢？那当然是魔鬼撒旦。如果我们不是在圣灵里，而是凭着血气说出不一样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上了撒旦的当。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做神的器皿，而是撒旦手里面的一个棋子，被撒旦利用。那怎么才能说一样的话呢？在腓立比书的2:2-5是这样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只要从心谦卑，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以基督的心为心。约翰福音的14章6节，我们非常熟悉，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我们仔细分仔细去思想，它的内容非常多。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个生命，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怎么能分开呢？所以我们只要一心一意，就能避免纷争，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一心一意就能说一样的话。能不能说一样的话，决定于我们是不是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一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主的生命。如果都有，我们一定会合一，我们不可能说两家话。所以谦卑非常重要，谦卑就需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私欲，放下自己那个欲望，甘愿受委屈。在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我们刚才提到过，耶稣啊，当时你看是几乎是很重的话，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主耶稣当面指责甚至骂这些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我们要想说一样的话，就应当先对付自己的心，我们不要变成主耶稣眼中那个恶人，不要被主耶稣最后划到那个毒类的毒蛇的种类当中。真的，我们如果是被耶稣划到那个群体里面，那我们就苦了。如果一直在那个群体里面出不来，那我们最后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人最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撒旦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教会的合一。撒旦不怕我们热心，就怕我们同心。真的，我们看到不少弟兄姊妹，我走过教会比较多，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服侍的非常的火热，但是你跟他近距离一接触，就知道他的生命。火热不同心，就是恶人。我们所说的同心，是在基督里的同心，是主内弟兄姊妹的同心。那对于那些异端迷惑人的假师父假弟兄，我们绝不能和他们同心，也不能和他们同工。无论 外表看上去他们如何的爱神，表现得如何好，我们都不可能不能和他们一块去服侍啊。刚才那个民数记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就是他们的物我们都不能摸。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被表面迷惑，就是看到啊，他们这么热心的服侍，我们也参与。你参与之前你要了解他们是哪一类人，他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们这个服侍是为了高举自己，为了自己私欲，为了得人的称赞，还是为了得神的称赞。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的服侍我们不要参与，参与进去以后我们就会再然无悔。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是属撒旦的，他们也说一样的话，他们的同心是要建造巴别塔。狄大师，巴别塔世界我们熟悉圣经的非常清楚，在创世纪的11章，当时挪亚洪水以后，那人类越来越多，就开始 自大。开始当时地上只有一个民族，其实也只有一种语言，所以他们就想做更大的事，想建造一个塔通到天上来高举自己。那其实这也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也追求合一啊，他们的合一是撒旦里面的合一。那今天这个世界说你打我，我打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打来打去，目的是让别人希望别人跟他一样。那今天人们也在学习一种通用的语言，还有英语，都在学，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想做更大的事。人一直在制造合一，建造巴别塔的幻象实际上从来没有破灭过。人自己制造的合一就是为了高举自己的名，不是高举神。神当时在巴别塔世界当中，神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下来打乱了天下人的语言，所以现在出现了那么多的语言，也出现了那么多的民族。神打乱他们的语言，不是说他们合一不对，而是合一的方式、合一的目标、合一的基础不对。因为人的合一结果就是离开神、远离神、背离神。那么神其实在整本圣经真理里面教导我们，神救赎我们，将来这个天地要废去，要更新，新天新地到来以后，神又重新让我们合一。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是一种语言，天国子民一定是一种语言。现在你看这个各个民族不同语言的信徒，我们彼此可能话还听不懂，但是将来到了天上以后，我们彼此都能听得懂，我们合一了。其实我们就是一类人，用现在话就是一个民族。说神也是要让我们合一，但是不是人的合一。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神的合一，神所喜悦的合一。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说一样的话，但是我们是要高举神，要确保神的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人制造的合一，不是用人的方式。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好多教会是用人的方式想合一，用世界的办法合一，但是这个做不到。离开神不可能有合一，所以我们要高举神，要谦卑，按照神的真理顺服神的权柄。我们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合一，这样的合一才是完美的合一，是真正的合一，是神所喜悦的合一。如果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谦卑在神主的面前，都说一样的话，都高举主的名，教会就不可能出现皆大纷争的现象。同时我们还要专注一件事，那就是基督使命，就是保罗说的传福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无论他的真理根基怎么去建立，这个教会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一个教会如果是起来传福音，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进来一块传福音，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被神建造起来，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复兴起来。这个在历史，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兴趣，你在网上看一下教会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今天也有这样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榜样。武汉教会我们说过 好多次，大家知道。那还有一个教会是上海的一个教会，上海这个教会是前两三年开始起来传福音。一开始他们就在圣经真理上来建造，他们觉得这个圣经真理也没问题，觉得弟兄姊妹们都有生命，但是总是缺少一些东西。你说很火热，但是 好像又火热不起来，好像很复兴又不像复兴的样子。最后他们祷告神，才知道他们没有传福音。所以发现了问题以后，前两三年就开始传到现在，教会真的复兴。 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增，而且弟兄姊妹们那个生命是真正的被神建立起来。第十七节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保罗的意思，他不是说施洗不重要，而是说主耶稣托付给他的使命是传福音。那实际上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神托付给我们的就是一人归主。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说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留下的最后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干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要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有的弟兄姊妹说，哎，我自己我口才不好，不是能言善辩，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使命，是主的命令，即使是一个聋哑人都不能例外。只要信得主，你必须传，总有传的方式。聋哑人他们也有和人交流的这个方式，他们自己的这个意思也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只要信得主，我们就必须传，这是每一个信徒必须尽的本分。保罗说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那意思就是说传福音不需要人所谓的聪明才智，不需要我们自己有多聪明，不需要有辩论的技巧，不是说你能说会道就可以去传，不能说会道就不要传，不是这个意思。那怎么传呢？其实传福音三个字已经告诉我们如何传了，就是把福音原原本本的讲出来，把福音的核心搞清楚。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所以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传十字架，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以及人的悔改，神的救赎，讲给人听就行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我们自己要搞清楚。一个弟兄姊妹信了好多年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所以不知道怎么传。传什么呢？传信了主我们病就好了，信了主我们就可以发财了，传这样的福音。这不是福音，这是别的福音。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保罗批评过，这是别的福音，传这儿的福音没有益处，把人可能带到教会了，但是遇到问题就走了。所以我们要传真正的福音，原原本本的把耶稣、把十字架、把这个人的悔改、把人的罪、把神的救赎讲清楚。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必须复活？人为什么必须悔改？这些我们自己要了解清楚，然后讲给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会不会传，只要自己把福音搞清楚了，原原本本的传出去就可以了。对方信不信不要管，对方信了我们也不要自夸啊，觉得啊这是信了看我们多有本事，不是我们的本事。对方不信你也不要自责，就是你传100个人，100个人没有一个信的，你也不要难过，不要气馁。因为信不信这是不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是信不信是他和神之间的事。对方信的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1章16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本身它就带着神的能力，它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我们救的，我们是那个话筒， 我们是那个器皿，我们只管传，只管摆上，别的不用操心。哥林多教会当时受到世俗风气的影响，特别讲究是像保罗说的智慧的言语，讲技巧，讲口才，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把福音的中心给丢掉了。这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今天也一样，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教会在利用世俗的方法传福音，这个太普遍了。我本来想把一些我那个微信里面其他教会的一些图片截过来，后来我想想算了。有的教会今天发一个信息，发一个那个，然后就是健康讲座，如何治这个防止心脏病，防止这个防止那个。当你指出了一会儿，说是我们为了传福音，他为了传福音。还有教会呢，在这布道会时候，特别在圣诞节聚会时候，一定有这样的教会，又唱赞美诗，又唱世俗歌曲。这些一点不夸张，我以前带过一些教会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当时在一个教会里面，才有这样服侍，发现世俗歌曲以后，让我们主持，我们坚决不主持，要不就拿掉，要不就把这个世俗歌曲拿掉，要不就把我们拿掉，我们不会妥协。所以这样教会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把这个世俗的东西和神的东西掺杂在一起，把误会的和圣洁的掺杂在一起，那掺杂结果，那圣灵离开，圣灵一定会离开，神不可能把他的宝座放在那个误会的地方，把那个座位给了撒旦，神不可能坐在那里。所以办那些健康讲座、理财讲座等等，他们说为了传福音，无论他们用什么的那个借口，用什么的那个东西来讽刺自己，都不可能瞒得过神，可能可以骗得过弟兄姊妹，骗不了神。保罗说这样让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什么意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在神那里就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将来神的一把火就会烧掉，无论他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多福星，看上去没用。那落空就是本来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十字架，关注的耶稣基督真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是那些世俗的东西、误会的东西进入人们的眼睛里面来吸引人。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说道，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句话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在这个创立世界之前，这个天地万物还没有成型呢，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在这个天地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多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天地万物那么浩渺无穷，但是我们这个一点点在我们看来，就是我们看到蚂蚁那么小，神把我们拣选了。我们有时候就是神真奇妙，这就是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不要沾染污秽，不要在教会我们做神不喜悦的事，更不要去接道去奉承。所以我们要专注在基督的身上，专注十字架，专注基督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去接道，不会去奉承，我们也不可能有精力有时间去做那些事。因为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是花在神的真理上，是做神的工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接道纷争绝不是小事，它就像那个癌细胞一样通吃着我们的生命，破坏着这个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要留意其他弟兄姊妹， 如果其他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跟前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可以劝，如果劝不动就不要劝，远离。所以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冲动，那冲动是魔鬼，冲动的结果一定是出乱子。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去解决，而是要谦卑下来，跪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同时我们要说一样的话，同心合意，把自己摆上，做多做主公，走出去传福音。和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来警戒我们。主，我们常常的亏欠你，我们也常常在弟兄姊妹当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求主怜悯。今天主，你用你的真理来归正我们，我们感谢神，就求主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成为主合你心意的器皿，做主你的好门徒，做神的好儿女，让我们在教会我们做合一的事，让我们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合一在基督里面，让彼此搭配来完成主你交托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